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
马明菩萨。
南无相法
轮殊菩萨。
南无
阿弥陀佛。各位菩萨，无量功德藏于此修行等僧宝，欲令唯于令尊生除疑奢邪子，其大乘正信负重不断故。昨天我们了知马明菩萨造这个论目的呢于令为于令尊生除一些奢邪之，也就是说除去我们的这个对大乘的怀疑心，舍出我们的邪知邪见，还有我们心念上的执着，其大乘正信负重不断故。昨天讲到这个尊生有三际，就是三类尊生，一种是正定际，一种是不定际，一种是邪定际。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正定际，就是实性三贤为体尊生他具足了正定我们开始了这个我们信阿弥陀佛进入正定际，就是这是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闻信就能够获得正定，正定就是不退的意思，不退就是说这一生念阿弥陀佛获得不退转，就是说决定一生成佛。我们这个成佛有几种成佛有的是一生成就就像我们净土法门一念就能够获得一生成就，还有这个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你像十教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为什么呢？要修佛修慧功德圆满才能成佛，需要修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还有这个我们讲叫做破相成佛，就是说那是尊教尊子尊的尊始尊的尊，尊教破相就能成佛还有呢这个还有一种成佛，有六种成佛的方法，其中还有一个一念成佛，还有一个本来即佛，本来就是成佛。也就是说我们净土法门这个念佛还有这个天台真六即佛，说他都叙事呢尊生呢怎么选择成佛比较对机你像我们念佛法门这个一生成佛，像密宗里面即生成佛，还有这个禅宗里面见性成佛见性成佛或即生成佛，或者说一生成佛，或者说三大二正境界成佛，或者是破相成佛，或者是本来即佛。他说目的呢都是为了成佛那么说获得成佛他一定是正定际一定正定际获得不退转。他说这个一定是八地菩萨跟佛相应了。就一念能跟佛陀接轨的就续是不退转，就是我们这一念怎么跟佛接轨，但是呢从我们自己个人想一生中成佛的话是非常难所以我们要靠在这个末法时代不像正法跟这个相法正法时代的话这个有佛陀在世持戒就能直接善根比较具足，直接可以跟佛产生连接，或者说现身见佛佛陀就可以跟你受记见佛了生死与佛度一切。但是呢相法时代禅定比较坚固，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学习般若智慧这个了解诸法空相他是学习般若的这个比较多。 相法时代一直到末法时代，末法时代这个空性呢，我们很不现实。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只能从文字上了解一下空性的思想啊，但是呢，我们要去向空性呢，在这末法时代很不现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世界贪嗔痴慢疑比较很重。那么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我们发心发阿逸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向成佛，只有借靠方便。那什么叫方便呢？就是说我们成不了佛，但是佛陀有愿力他的愿力要跟我们这个凡夫产生连接所以在末法时代菩萨法门是非常殊胜的。为什么呢？就比例来讲，儿子可能是残疾人，但是父亲有钱的话，可以让他呢可以获得很多财富。他找了一个好父亲的话那么说那你钱就很多，虽然你没手没脚，但是呢你有无量的财富，那谁给你呢？父母寄给你的。就是说在正法时代和这个相法时代是不是没有呢？他也有，但是正法时代和相法时代都是三根比较具足的人，他能够跟父母一样赚钱，就是。所以呢在末法时代，我们这些孩子呢贪嗔痴都比较具足，很难像佛菩萨一样，像过去的祖师一样，我们很难做得到，就是包括我们禅定功夫都没有，是吧？过去人一讲法明了的话，出家一大片，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你讲了半天，反而我退菩提心，然后往俗家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他对法他产生一个侥幸。什么叫侥幸呢？就是像占便宜，是吧？就是说本来我是出家修道的自身呢遇到净土佛门呢，我就不想出家了，因为反正佛陀给我现成的。就是这不是佛陀给他方便，是他内心中有这种障碍。而这种障碍呢，导致一点行啊，他觉得因为世间呢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所以呢他就感觉到世间还挺安乐的，就这样，就很难升起出家的这种信心出来。所以他就说把佛法往往是就是虚生的佛法，佛法呢反而变成他懈怠的条件啊。那说他不是佛陀让他懈怠，是他心里面有这种不好的种子、不好的业障和这种退心的这个事情，只要遇到好的因缘呢，他这个不好的这种惰性呢猛然就生出来了，生出来就本来就在他心里面，他一旦遇到好条件，他满足难度，就很难生精进性，在这个时代很难啊。基本上在这末法时代，那么说在末法时代想达到正定际，自己自身正定际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说我们就要借助诸佛菩萨。所以末法时代，所谓的末法时代的话，那一定是大乘经典非常殊胜，因为大乘经典呢讲的都是诸佛菩萨，般若就讲的一真佛就是自性佛小乘里面讲的一真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但是呢这个末法时代大乘佛法是讲多佛多菩萨，就是末法时代反正是很多佛菩萨出来了，就是。那么说佛菩萨出来干什么呢？就是强调的是愿力，就是并不是你的愿力，是佛的愿力，佛陀的愿力展现在里面，就像父母给我们的财富一样，就是像虚空色身相互错法，说一些人讲般若讲空性就可以了这小乘的讲戒律就可以了，就光无常他立即就证了阿罗汉，而这个禅定功夫比较想讲般若立即他可以证到空性，对吧？空性就跟自信就相应了，对吧？那说大乘佛法就你要想戒律，戒律不圆满，你想讲空性他证不到圆满，证不到空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讲所有的虚空都是佛菩萨愿力所展现出来的，对吧？都是要解决我们心情的这种障碍，就是说如果你持戒观无常，这个障碍就去掉了，跟自信吻合。然后讲空性，证到空性，这些障碍也会解决，对吧？也会在限量上证到了解脱。但是呢讲大乘佛法，讲色身相位触法，都是诸佛菩萨的大愿，设我现前这一念，我这一念是从诸佛菩萨心里面显现出来的，那么也是解决我们当下的这个现前的这个限量但是呢这种限量已经不是你的限量， 是诸佛菩萨在我们面前现量，那我们呢要轮到佛菩萨这个体上去，我获得了这个解脱。但是呢，你跟菩萨相应，还是跟声闻相应，还是跟什么样的相应，你必须要达到庄，就是说你要达空性相应，那你就要观一切法空，才能够跟你自性相应。要观无常解脱相应的话，你一定要把一切法观成无常寂灭，才能达到解脱相应。那说，那我说我们修观音菩萨，就是观现前的量是大悲音声啊，观察到是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是我现前一念，那就跟观音菩萨相应。你往生遍往十方，也是见到观世音菩萨。那大势至菩萨，你就见到大势至菩萨，就是说大势至，就是智是心者，大智大者是佛意，势者就是威，就是外面的威德，威德量啊，智大于心，就是整个世界要观察都是大势至的力量，或者是文殊菩萨般若空性的力量，或者普贤菩萨四大愿王啊，导我现前一念。那说如果是释迦牟尼佛，就无为大愿现前。药师佛受了大愿，要跟我们现在的日头月亮跟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跟我们现前的这个量都要相应。那说讲阿弥陀佛，那就四十八愿跟我们心里量甚至一念相应，就是出家相啦，在讲南语相啦，或者是行菩萨道相啦，或者六根相啦，或者是心前一念相啦，法界相啦，就是四十八愿要跟我们心相应。你完全融到诸佛菩萨愿里面，但是我们呢选择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你就要依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观想。如果修药师佛，一定要把药师佛四十八愿拿现应出来。你要修观音菩萨，就要把三十二音声拿出来。你要修普贤菩萨，就要把四大愿王拿出来。你要修这个文殊菩萨，就要把他的五百大愿拿出来学习，是吧？所以呢，这个你要学华严境界，那我说这个法界呢要变成了佛陀的五十三个次第，在接引我们性味诸位行味回向味地位啊等觉妙觉回佛五十三位次第给我们现前这一念相应的话，你就没有，整体来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众生的，没有我的。因为你跟佛陀的愿力，跟佛陀的功德，跟佛陀的智慧，跟佛陀的大愿啊，跟佛陀的神通力都要是统统的相契啊，众生跟他，因为菩萨的功德跟众生是相契的，因为他是发大悲心我发的愿的，我大悲心是要跟众生连成一体的，这样的观想，这样的观想才能够因为这个末法时代嘛，末法时代你就必须要跟佛陀的愿力产生相接，对吧？那你现在观想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佛菩萨，不管你说观音文殊地藏菩萨，绝对不是一个名号的问题，是首先有理然后再名号，名号当然念他那是行，但是呢心跟愿要出来，没有心愿那你行没有用的，你只是在修自己那个禅定功夫而已。但是呢一定要有心跟愿，心愿就是个理，我这个理不通怎么修呢？所以印光大师讲，你没有心愿念佛念的随破不进去也成不了佛啊，就要必须要有心愿，心愿就是讲道理，就是我道理通了，离上一念了，就是离上一念啊，事实上呢是佛陀这末法时代强调的事呢是在诸佛菩萨那边，尊生呢是强调离那一边，是吧？所以就是离和跟佛陀的事，因为佛陀的事落在尊生的理上，也就是说他的果落在尊生的因上，尊生因就是理，我佛菩萨所成就的为事，事落在尊生的理上，成为叫离事缘永，因果同时，因跟果它是同时建立出来的，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佛菩萨就落到我们心里的这一念啊，就产生了一个正定位。正念位是什么呢？就是去相于佛，就是说你这一念跟佛菩萨一定要产生接轨，不接轨都不是正定境，就是说分别心二元定力心都不去是正定境，都是邪定境或不定境，是吧？或者你怀疑就是不定境，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大脑子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怎么样呢才能正定境？正定境就不退，不退就决定一生成就，就是说你对你这一生一定要有这种想法，我一定要获得正定境一生不退，才对你修行才有福泽感， 才有责任感。不然的话，你对自己，我生死还没了，我还没得到正定机，还在邪定机里面，那你这证明你这个解读还是危险嘛？就是说，如果你不了道的话，这一辈子你是不能安心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吧？所以听法的过程中，一定要获得正定机，这个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修行必须要获得这一辈子一定解脱，是吧？一定解脱。但是我们对这个解脱呢，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在乎自己的性情啊，不在乎理，就是理上通了应该是获得决定的，但是你一般很在乎，你看怎么决定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佛，第二个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正定机，第三个我发现我还有烦恼，你看我有烦恼我就没有正定机，没有正定机我就一定是退转的，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你就应该赶快找出这个原因出来啊，是吧？不知道这个原因出来，那你生死未断了。你跟他讲生死未断，那我慢慢修吗？能成佛就能成佛，不能成佛就算了嘛，是吧？就是堕地狱就堕呗，那我也没办法。就这种话回给我，会给诸佛菩萨，那就对你自己的修行不负责了，是吧？这样的呢，就变成混饭吃了，就这个比较危险的，这种念头是非常可怕的。对，所以我们这一生中必须要决定这件事情，生死不入，就是说你的生死都可以把头砍下来放在手上拎着，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是说，我们就这么多人，你还听不懂的话就没办法讲，知道？就是说我希望我们这么几个人在这个坐着，能够对这个重视起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关于到解脱的问题，知道吧？就是说如果一万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就是说那可能说只有一两个人，因为大家都混着听，那说我们人少就更好，人少听的话，那个个都要把你的这个心啊揪起来啊，问自己听懂了没有，必须要搞明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次要的，这件事情是大事，是吧？所以法不清传呢，就是说它不清传并不是说不能够瞎传乱传，是要对机，是要想成就的人才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想成就的人听也没有事，没什么多大的意义，就是说一定要想解脱，想得到这种信心啊，正定机。第二个是不定机，不定机的话四信位的菩萨，四信位的菩萨他没有日这个诸位啊，他说依着境界随境流转，对吧？随境流转就是我们都有佛性，但是呢四信位这一信二信三，当然到了十信的时候他就决定了，但是四信位的其中尊生呢，一信就必然离界佛，就是每个尊生都有佛性，对吧？或者在四国，就是四国他都还在不定位里面，为什么呢？像二老汉他会退转，是吧？就是说讲又退位二老汉了，有的这个到了七地菩萨还在退位啊，退位他就是没对佛升起信心，依境流转，就是被境界所流转，他没有在这末法时代，我们没有遇到诸佛菩萨，对阿弥陀佛，对十方诸佛的愿力没有升起信心的人一定是退转的，知道吗？就是说依虚空呢、啊，你要证到不退的这个题，一定要证到空性，对吧？但是对佛对二老汉这个信心，或者观无常观缘起的这个法能够得到你一点信心，这点信心呢有一天就是观无常，结果呢有一分钟两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观无常可以，是吧？一转身就没有了，人家慢了一下就跳起来了，就难过了，就痛苦了，然后就证明说你是随境流转的，这种随境流转呢，那我说这个是没有信心的，就是说没有信心，但是复信并不是，就是说虽然你在流转生死，就是说被境所转，但是复信还在那个地方，你已经有了信佛这个条件，像老太太到庙里拜佛，是吧？还信佛，但是呢一转眼他就不信了，这个还不叫随信位。这个老太婆到庙里拜佛得到好处他就拜，是吧？ 得不到好处转身他就不信佛了。这为什么呢？他连自己的复信他是不信的，知道没有理，没有理即佛，不是没有理即佛，他是不信理，知道不相信自己啊有复信。你不相信不能代表没有啊，还是有啊，但是他不信。他信什么呢？信获得，比如说菩萨保佑我发财我就信，菩萨不保佑我发财我就不拜佛了，他就拜娘娘去了，对吧？他不知道自己呀被紧缩住，在这个世间呐、名利财色，他以这个而来拜佛的，他根本不相信有复信的。那我说，我们出家人就不能有这样的心情，这样就是说，不管在世界上受了多大的折磨，你一定要知道，你有一个佛性，知道这个佛性呢，在任何情况下，再大的折磨，你也不能够离开这种性。啊，这个就才叫做理性，离善性，是吧？观行即离善性，明智即性，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能够观察这个理了，就是或者说观察一切法，观你了解世间诸法都是空相的，这个都是在离即佛，观行即佛啊，或者说相这个观行即佛，明智即佛。那我说他都还会动，是吧？那我说遇到师父呢，遇到师父就像我不停跟我来讲，是吧？那大家为什么老是每天师父这样讲呢？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一直是被环境所转，就是好的就开心，不好的就烦恼，被这个境被清环直播这些东西在转在动。那师父每天都在干嘛？都在引导你，都在引导。我在讲的时候，你忽然又醒了一点，然后明天上午又忘了，下午又讲一遍，然后你又回来了，就不停地让你回到这个信上来。就是讲法的目的就是一个小时，我讲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最起码一直在听，听什么呢？就把你从这个扭动、退位、跟紧缩扭转的这个心。来回到你自己这个性上来，产生观行啊，成观行。那说目的呢，就让你这个五欲的境界不随心转，知道不要被这个五欲所转，这个很重要，知道。所以讲法并不是要你等什么东西，因为一个小时的观察，那我说可以产生一天内清净，就是你这今天一天清净，你这一天清净，你这今天一天跟佛性相应。然后说明天再讲，明天再去进一步，对吧？所以我们心呢就像那个头发一样，是吧？虽然有这个觉知，但是呢你外面的这个境界就像头发一样，在空中飞舞，被风呢吹过来吹过去，吹过来吹过去。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心，我们过去讲我们对佛的这种修行的这种信心呢，就像闪电之光，这样我知道一个佛性存在，并且我也很坚信的，我有个佛性，这就是你已经获得离上，已经明白了。就是说，不管是我讲的是凡俗还是出家人，不管我是在家的住持还是在寺庙里面做，但是呢，我对我佛性，我永远不会退转。我相信，我信因果了，我信个是佛性了啊！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我这个心我已经不退了啊。然后呢，就不断地观察外面的境界，外面的所有的境界。争取外面的境界诱惑不了你，争取外面所有的境界，它不能让我按照理上就不应该有怀疑心。因为如果你对你自己还会摇动的话，就证明理上性都没有，理上的不行没有，因为这种人住在庙里面就是过日子的，就是如果理上不行，就是对自己的佛性都还没有升起信心，那住在庙里就是过日子，就是养老，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我前天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块聚的话，是以道心相见，就是我们在一块也是以道心相见，不要以俗心相见。我们在一块，我拿生命跟你们在一块陪伴，我希望我们以道相见，尊子与尊子同道为本，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本，小人跟小人在一起互相以利益为朋友，道尊子跟尊子会以道来相见，不以小人之见互相的见面， 我们没有任何命令关系，我们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我们没有世俗任何关系，我们是道跟道，你要想修道我也想修道，我俩碰见了，所以我俩就在一块就非常好。如果你没有道我有道，我不会跟你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你在刷世间的小聪明，是吧？因为我在世间的小聪明我没有，我只想我从多年出家到现在，我只有一个道心，对吧？就像一个道跟大家见面，就没有世俗的任何习气跟你们见面的，我也不想去玩这些东西，所以大家这块聚的时候我们是一道来相见，知道吧？所以呢，所以当然就是说大家这个信心的这个生根前，你肯定是没有我的那个信心深刻，所以呢我用种种方法的诱导你，要说这个让你呢能够回到道上来，是吧？所以呢不要老是被环境说的，一般人获得镇定剂的人是不会再退转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啊，就是从方便上从方便上从真理上你都应该悟到一些。比例来讲，我在前面一直在讲这些题，或者说从阿弥陀院里面讲的也非常的多，是吧？也就是从怨念上面和这个智慧上面我都开显了很多很多，这样那说读者，但是呢从这个智慧上我们不够没有关系，但是呢佛陀的愿力你一定要相信，因为我们想求解脱啊，唯独的这一条路，对吧？就是如果能智慧上能够会上一点，那说就像我们说有长有尽头啊，有雨有兔带什么脚，对吧？就是说在世能够成祖师，将来成佛种，是吧？就是说如果你又有智慧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从智慧上从这个都可以跟本性之相应，一样都能看到本性。第二个呢就是说又能看到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又能看到阿弥陀佛的愿力，不但是看到阿弥陀佛愿力，还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愿力，看到观音菩萨的愿力，看到普贤菩萨的愿力，看到大势至菩萨的愿力，看到药师佛愿力，所有诸佛菩萨的愿力，还看到天人八部，是吧？看到自性的种种神通变化，看到自己的见闻觉知的佛性处，看到一些名相的真语处，他说都能看得到，那你就是大开眼界，也就称为你像能说菩萨一样八祖之八真全宣，就是说八个正派在你心中都能开显出来，那我说你这个人还得了啊，是吧？所以我讲的法的话应该是让你稍微有一点善根，有一点智慧都能够去入，就怕你一点都不动念头，一点都不动就没有办法，只要你稍微一点念头你就能够去入。所以这个不退这个不定机呢就是还会退，是吧？性位就在性位，存在性位，这是性位，是性位我们没达到实性，所以呢会依他其境，就比例来讲，一会儿去修地藏菩萨，一会儿修观世音菩萨，一会儿修这个普贤菩萨，意味着你修的就比较乱，就是修比较乱，但是呢并且呢互相不能够相弃，就是修普贤菩萨跟金刚经是相对立的，修金刚经跟普贤菩萨相对立，就是说金刚经讲空啊，这普贤菩萨全然有啊，就是说你老是互相有对立，并且互相不能够相契合，就是说互相反对，就是我修净土方法你就诽谤禅宗，我修禅宗就诽谤，就老是这样的学习，就证明你在邪定，你在不定计上，你性位还没有稳定下来，就是性位不一样。那我说这个所以在我讲课的时候大家要运一点心啊，我们是相契的，任何一个法它是互相相契合的。后面讲那个叫邪定计，那邪定计就很难度的，告诉你邪定计就是邪门外道嘛，就是说走火入魔，追逐人就麻烦，是吧？邪定计拉都拉不回来，就是说我们是没办法的，就是你跟他讲教他也听不懂，那他固守我见，就说现在的邪门外道啊就是神经病，就是神经病，他一个念头出来他就是他定任何念头都拿不回来，就没办法，就是说这个就是他认为他那个是对的，这样走火入魔， 外道，就是他就说把佛家道家儒家融到一块三教合流，就是说这个我们根本佛法的这根本我们可以云拿外道，但是根本不变，就是说不能说三教一样的，我就学佛，这后面有些道，有些伊斯兰教天主教把五教都放在一块去讲，然后就说我五教我都一起学，这种人就是没有根本，他没有主观意识，他只是社会上的一个产物，名利层，就是说为了远远别人去拍人家的马屁，去拿一些心头而已，他就说想找一些名和利，搞一点感觉，自己存在感，他根本不是学佛者，他自己的主观意识是不会变的，就是别人来讲孝顺父母，在佛家也有，道家也有，儒家也有，是吧，就是说不管哪个教派，就是世间任何学派里面都讲要孝顺父母，你说你修佛教的孝顺父母跟这个道家的孝顺父母，那有什么肯定有不同的地方，它体不一样啊，它究竟的真理是不一样的。佛教的讲孝顺父母可能跟阿弥陀佛愿力有挂钩啊，是吧，可以跟我们的心有挂钩啊，跟这个佛性有挂钩啊，但是呢道教就不一样，它绝对不是一样的，这样它只能够上到天而已，它是有违法，它究竟的这个离它是有吹向的，是吧，所以呢连果千生不开悟，不可一日捉魔，就是不能跟魔在一起，所以呢这个邪定句是叫尊生做远因缘的，就是说他跟佛菩萨还是比较远的，就是说我们欠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为了正定计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清音就是实现为的这个啊不定计，为的目的就是让不定计啊或者正定计，正定计让它增长，就增加信心，不定计的人他让他注入正定计，邪定计的人啊，就让他跟他讲大乘佛法，这样大乘佛法就是原理比例来讲嘛，啊，就是说啊，一生阿弥陀佛啊，圆成道种，这样，或者说啊，皈依三宝着远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你像黄善啦、泥鳅啊、鱼啊，我们给他打皈依，那真的是远因，真的，他现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了，我们也回向他。回向他，他能解脱吗？那肯定是他是远因，很远的这个因，给他对一个金刚种子。那说金刚种子什么时候才能解脱？根本不知道。觉得一生南无佛界观成佛道，那多少劫以后啊，八亿劫以后啊，他才能够这个善根种子才能成熟。所以我们给人家打皈依啊，跟那个一般，有时候善根皈依啊，清音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相似皈依，还有。语法皈依，就是说这个善根皈依就是叫远种子，叫远因，远因就是跟他管他给他打个皈依，就像说菩萨戒一样，菩萨戒有语法皈依的，就是说一定要明白菩萨戒体跟相能够落在心上，这叫真正的菩萨戒，包括我们比丘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有正因，他有清因，他有远因，清净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受了比丘戒都能成就，你就说你自己心里离上不敏呢，你事实上都是比较危险的。那我说我受了菩萨戒，知道每一条戒都是心法，才能够进入正定计真善因。不然的话你我说比丘戒肯定是我的正定计真善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比丘戒这些善法在这个佛陀的果德上面，那这个信息，因为我们比丘戒，那是一切善法，我这些善法都是我真善因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正定计真善因的，对吧？恶是什么？恶就是自私自利，只想着我，他不会想到佛，也不会想到他，就想到自己。这样的人呢，那我说这叫不定因，不定因就是说他现在。还没，他说能相似，像我说了比丘戒，有的时候比丘戒真的叫相似因，相似因呢，就是跟佛陀的果德啊，真的一个相似，就像二老汉真的得到解脱，他成不了佛，真的相似解脱，他不能真正的解脱，所以呢，所以为什么讲六即佛的一个叫相似即佛呢？相似即佛就是二老汉嘛，对吧？所以我们皈依，我们说你受了五戒，你受了比丘戒。 你是相似因呢，还是正定因呢，还是不定因呢，还是远定因呢，是吧？远定，那说远定就邪定句了，邪定句就麻烦了。你这个你受比丘戒只是打个幌子，目的想骗人的就麻烦了。你想自私自利，想争名夺利，那说这个就去邪定句了，远因。所以我们这个不就是对佛法根本就不懂，是吧？连自己的佛性到底有没有都不知道。就这样的人在民国时代，在清朝以后民国时代，像这样的出家人非常多。就是也就是说，我不是讲嘛，就是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两百个出家人这一块解散的时候，这个衣服就把它分掉了，然后拿回去，为了拿回家去做尿片。我问你，他那个福星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等着，就是庙里面混饭吃。因为民国时代老是打仗没饭吃，好多好多为了在庙里混饭吃的，知道吗？包括八几年刚刚出家的那个时候啊，好多出家人都没有因果的概念，告诉你都是在社会上混不到饭吃，到庙来混口饭吃，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批人呢，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都是已经有了佛性了，因为我们常常听一些道理。那个时候在我出家的那群，很多那些出家人根本不信因果的，知道就是他随意的可以把庙的钱忘回家去了，就是也就是说还造很多的恶业，就是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出家人还卖猪肉吃，是吧？就是你像浙江的一代的出家人，在家里还有妻子儿女，这样的都很多，就是因为还俗就好简单，一还俗全部回去了。就是说真正的信了佛怎么会呢，就是说衣服最起码你学佛了这么多年，为什么那个衣服回去做尿片不觉得有罪过感吗？你看对我们怎么感的衣服怎么敢做尿片呢？你稍微有一点信仰也不敢了，但是他们就敢。那为什么敢呢？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间，就是民国时候清朝时候那一段打仗了很多的假出家人，不像我们现在是正法。我真的感觉到我们现在很多学法的人都很有福报，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时代，所以大家要珍惜这轮善法，这轮善根，这轮有福德的时代。其实所以信佛就很难的，所以把这个正定记我们要分别开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正定记上还是在就是说你还没有正定记所以要多闻，就是我们常常讲往往跟这个有关系，正定记一定要跟佛接轨的，是吧？就是你这一念跟佛接轨了，你自己观察一下，我现前眼睛能不能看到佛，能不能看到佛，那你的佛的概念是什么？你现在眼睛能看到佛吗？你觉得你看不到，你肯定还在不定记上。你能看到佛，那佛在哪里呢？佛在智里面，佛在愿里面。佛在哪？佛在智里面，就是诸法里面。佛在愿里面，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个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境界里面。就是佛没有一个智体，就是愿体和智体，就万法是心光，具缘微心小，这样。就是说你看到了佛陀，就看到地火风水，甚至像你都能看到佛陀的愿，就等于看到佛了。就是说你自己是看不到的，你佛陀的愿力可以令他是叫方便，他方便令凡夫波利凡夫能看得见，只要你看见了跟佛就接轨了，知道？然后你实时的把这种接轨跟佛陀接轨的这个灯一起要相续，知道？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念念就是在佛的功德里面念念在名号之中，知道？念名号是就是说因名号我观德，因观德我念名号，就是就能看到阿弥陀佛德，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实空境界。我看到这个德的时候，心里面就升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种感动的体，就是。然后念阿弥陀佛名号，以名招德，以德显名，以佛陀的德来显这个名，以这个名我显德，也就是这样的名德相应，这样的呢。哎，你就知道这个题才是叫真定体。我在讲的时候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呢 你还不坚固，或者没有人认同，或者说没有人认证这件事情，我在讲的时候突然把你的心认证了，就是说诶，师父也是这样讲的，跟你认证了以后，跟你心里面这个相应的一刹那，就叫真善。真善就是说你自己不确定的时候，我来给你确定一下，师父这是给你确定，法师或者是过去讲叫传法，传法就是说你已经有这种思维，但是你还不确定，所以呢找到了夫精和善知识为你确定以后，我们就确定以后，就像那个簪子啪的一下盖下去了，就是说更硬坏文成，就是说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盖章，自己还不确定这份文章有没有用，但是师父这文章跟你确定以后，相当于章盖下去了，章盖下去了，然后章子就认掉了，然后呢硬是坏掉了，但是呢这个文章已经成就了，你自己就是这篇文章了，就是说你自己确定下了这个体，这个叫做真善因。真善因就是说就叫正定位真善因，知道吧？如果不定的人呢，就他产生了确定，诶，你就过去还不定，现在已经定了，知道吧？定的人呢会真善了，诶，你过去的邪就知道，哎呀，我过去全部走邪了，对吧？我以为是二元对立的，我以为是分别执着的，现在我才知道它是一体的，他悟到这个体，就这样，就从这里面获得了这个把邪定句变成正定句，把不定句也变成正定句啊，这个只叫做为尊生的利益啊。第二个就是菩萨三种观于尊生其大慈悲，尊生菩萨了观尊生呢，就是说观尊生有三种因啊，观于大众我起大悲心慈悲心啊，第一是远离这一善第一乐意第一意乐，第一意大家明白吗？就是说第二第一意乐，尊生人人本具真于之乐，时而不知，就是说尊生呢观这个菩萨观尊生呢，观到尊生的第一，他明白了第一意，就比如我看到佛菩萨就在当下，可是尊生看不到，就这样，就是说这个第一意乐，第一乐，菩萨看到尊生的第一意乐，对吧？但是呢他看到尊生人人本住，就是我看到了原来尊生都具足的，既然我看到虚空尊生，我发现了尊生都看到虚空了，记得，那我说但是尊生呢不认识虚空，记得，我认识的虚空我尊生不认识，但是尊生天天盯着他看，记得，就是说因为他尊生不知道，只作于我心，就是我执跟法执的二人对立，不知道他的第一意，就是所有尊生都在第一意里面显示第二意，就是能眼见的讲尊生的第一意，讲完以后他说尊生呢因为分别无明执着才讲第二意，第二意叫尊生怎么修啊？怎么修叫持戒呀，就是我们讲四明慧，四明就是杀盗淫妄四明慧，我是四明慧，就是尊生为什么不在第一里面，就杀盗淫妄这个过失，所以讲种种戒律令尊生呢心清净啊，回到第一义上来，是吧？第一上来就别人来讲你现在很清净很快乐，这就是听第一义的光明出来了，就是我常常讲，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是不是很快乐很安心，你知不知道这个安心是第一义里面发出来的光，知道吗？第一义因为虚空本来清净嘛，就是它本来这个世界哪个地方不清净呢？地火风水日月水星山河大地，你说哪个地方不清净呢？那谁不清净呢？就是妄念不清净嘛。那你把妄念实现了不动念的时候，诶，你发现有清净感觉，这个清净不是你的妄心有的，你的妄心静下来就没有了，就是吧？你现在打妄想哪个人坏哪个人不好哪个人这个恨，就是想都难过，是不是？哪个人欠了我10万块钱没还，然后就非常难过，是不是？非常难过。我问你，你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下来以后刚刚还在烦恼气着拿刀要想杀人的这个念头，这痛苦是吧？痛苦，诶，你静下来以后，你不能说那个杀到那个想杀人那个东西变成清净吧，就是说你静下来以后它就没有了，因为刚刚是胡思乱想嘛， 你现在静下来不就没有了吗？它消失掉了吗？消失掉了，那本体就出来了吗？是不是？你的清净的本体就在当下啊，虚空本来是清净啊，是你一个人在胡思乱想啊。你坐这个地方说这个房子凳子坐虚空上下左右哪个地方不清净，对吧？本来清净的灯影就在你的周围，是吧？那我说我们在胡思乱想，一直打妄想，一直打妄想，看手机，是吧？觉得然后就想这个好，想那个坏，想做是非，那烦恼吗？是不是？把它停下来不就清净了吗？不是你清净了，你想的那些灯影是不可能清净的，知道吗？他说不想的时候就没有了，妄想吗？就没有了。没有了清净就出来了嘛，清净是这个清净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它本来也没有失也没有得，它是不生也不灭的东西嘛。就虚空里的清净它是不生也不灭，它从来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它是本来的东西嘛。这样你安下来它不就现前了吗？世界上万物都这样。他说真与第一义就在当下，但是你感受的那个清净呢还是在第二义里面。觉得你第二义那么多那么清净，你要获得第二义多清净啊，是吧？第一义就是第二义都有那么清净，如果第一义有多么的清净，你要这样想，就是说我要回到第一义，那不就是极乐世界吗？因为第一义就是极乐啊，极就是最究竟的地方，乐是解脱义，知道吧？最究竟的解脱，最极的就解脱，那就是你的感受清净的本体。清净的本体那叫寂落，寂落最究竟的解脱，我们天的跟它相应，天的跟它相应，是吧？就是说我们老是二元对立，想我很清净，其实啊，你这个清净呢还是二元对立的，你这就是二元对立这么一点清净你都很快乐了，是吧？就证明最究竟清净的地方更快乐，就是说这一点清净是真实佛，你就坐在你说我不是想这清净，你说是真的是假的？肯定是真的嘛，有感觉清净嘛，是吧？如果我要不动妄念，我做不动妄念，那世界不就是平等的吗？然后我一念不生，不就是寂灭的嘛，都是空嘛。也就是说这个一定都是真实的，对吧？有达到究竟的时候，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真与妙乐啊本来就在当下，对吧？可是呢尊生不知道，因为佛陀得到的是尊生没办法得到。求不知道佛陀所看到的那个灯西就在尊生面前，就是佛陀看到的虚空正在你的虚空面前，他说你得到的时候也不会多一点，知道吧？你没得到他也不会少一点，就不要以为佛陀成佛了得了什么灯西，他没得什么。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人家说他听说佛陀身上有宝，就佛宝嘛，他说既然有佛宝肯定有很多宝了啊，跑去偷，想偷佛的灯西，他就在那城楼上看着佛陀就脱了一个宝，走过来穿了个破衣服过来，他说佛陀不是有宝吗？怎么就是一个宝？是不是钵里有很多宝要找他的宝？就是到别人一看钵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真的，但是他就不知道他佛陀的那个宝并不是那社会上的财宝的宝，是吧？他说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宝，是吧？是以佛陀看到尊生本来具有的那个宝，真的人人具足。所以佛陀为什么讲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我获得的是每个尊生都具足的。所以法华经里面种种比喻，七个地方比喻说尊生本来具足的东西，记得从来没有说我有的东西我要给你什么，都是讲我有的本来就在你身上，你本来具足，现在我们要悟到呢你本来就有的东西，这样。所以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在一切尊师心想中所建立心起一念，你有没有这一念每个人都具足的。所以要远离第看到尊生呢，远离第一意乐啊，使我不知失处了，就迷失了，我不知在。然后呢具足具苦，就是尊生呢在这个苦里面骄傲，对吧？就是你要说菩萨观到尊生本来的乐而不要，而在受种种痛苦，所以菩萨对尊生真是，菩萨对尊生的这种乐，这一种救济的心呢，不是因为我要救你，是因为你本来就很快乐，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呢？就是他看到尊生的乐处，就比你来那个乞丐是吧，拿着一个珠宝，就是金盆在要饭， 他说菩萨看到以后，他手上的一个金盆跟着后面跑，是不是？你手上就是金盆，为什么不把那个金盆清白灯一些呢？跑去要饭呢？就是说看到手上是金盆啊，就是说你说菩萨看到他手上有金盆就跟着他追，就告诉他你不要要饭了，你手上有一个金盘呢，可以买一栋房子，可以娶媳妇，可以成家，可以成就很大的事业。他就叫他你不要跑了，菩萨不要付出什么，就不停地告诉他你本来是长子，你本来是王子，你本来就是富有者，就是不是要我给你什么，叫菩萨说悟道的东西是尊胜本来就有了。所以大家行菩萨道是不是很累呢？菩萨认为累是什么累呢？要割你的肉啊，割你的，要砍你的手，挖你的眼睛就很累。结果真正做菩萨是不是要很累呢？其实不累的。为什么呢？你看到了这个有的东西，你就本来很富有，知道吧？富有的人呢就想着怎么利他，就这样。所以菩萨利益尊生，从来不会说我利益给你了以后我被变成偏损者了，不会的，知道吧？所以呢，就说在这个世界呢，你就是一定要认识到我佛陀我的这个灯下每个众生都有的，所以呢你不要再这样受苦，特别是众生受苦的时候，看到众生造恶业要堕地狱去，因为菩萨能看得到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你的无明尊的话，无明尊叫堕五蕴啊，五蕴就是色身，堕五蕴，堕五蕴就是堕妄想之中啊，对吧？五蕴苦啊，对吧？造恶业，造恶业，就是说有没有地狱？实在是没有地狱。你的嗔恨心就是刀山呐，你的贪心就是海水呀、你的这个慢心呐、贪嗔痴嘛，痴，就是说痴心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分灾嘛，是吧？就是分的灾难嘛。这个分到地狱的这个分的话，那就分刀了，是吧？你这个人痴情很重，他看到是什么？看到的那个分刀，那个风吹过来是一把刀，一排排的把人切成一片一片的分刀，就是说他看到的贪心的就是一片海水，一个人贪的时候一片海水啊。你想一想，贪心一念贪心，世界就变成海水，就是说你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冒火，你痴心出来，整个世界都是分刀，你轻慢变就是分离之苦，偶语不能相见，是吧？人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为情而苦，是吧？就因为有贪有嗔才有痴嘛，痴就是分离之苦，就是说这个想见的人见不到，不想见的人偏偏来，就是受很多苦。慢尊的人轻慢别人，就是叫分离之苦，是吧？怀疑的人就是种种病苦，啊，病苦不只是生病，还有心病，是吧？这个心病就是非常的执着，怎么叫都叫不回来，就是杀盗淫妄酒啊，就是说这个名利财色对他特别执着，就是执着。我这种执着是心病，身体病的话，身体病就是说种种这个向上的这个境界，辛苦呢就内心的境界，内心境界的苦和外在的这个苦同时。就像两身相撞一样的种种苦，菩萨一眼就看得到，因为菩萨这看相就知道了，就是人的念头嗔恨心，菩萨看到的不是你的嗔恨，是你的刀山火海，是吧？是菩萨带着你去超山，目的要降伏功过我慢，就这样。就为什么带你去爬山呢？爬山就是你功过我慢嘛，功过我慢山嘛，就是山刀山下火海，就这样。所以菩萨带着你去学佛啊，是目的是让你们离开刀山火海。第三个，欲比恶颠倒，两种颠倒。人颠倒就是说真罗本有失而不知，弯苦本坤得而不觉，就是说这个你真正的快乐你本来就有的，可是你失处了却不知道。弯苦本坤，就是说你的苦啊本来是空的啊，得而不举，就像欲比得失，欲比得失都无觉知，故令菩萨性躁嫩也，就性悲躁嫩也，就是说这个马明菩萨看到众生呢，不知道自己本有的这个快乐而不知， 我对这个万苦呢，就是生老病死苦种种苦啊，我不觉啊，此多而不多，此失而不失，就本来是空的，反而呢你不能够觉悟，本来呢是你的东西，反而我得不到，就这样毫无觉知，就是说心里面没有任何觉醒，这样。所以菩萨看到大悲兴起呀、啊，就是全身的大悲都升起来，我故造此楞也啊。后面这个解释就是说，菩萨观欲啊，尊生而起大悲心。所以《破缘心愿篇》里讲啊，他诸佛如来以大悲心啊为体故啊，因欲尊生而起大悲，因欲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正觉。所以菩萨观尊生，就是我们呢、啊，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观尊生的、啊，就三种观法，是吧？三种观法。那为什么要观呢？因为观尊生，如来以大悲心为体呀、啊，佛者大悲心也。简单，咱说什么叫佛呢？什么叫佛性呢？大悲心，大悲心是什么呢？就是观尊生，观尊生正欲之乐而不知，尊生弯苦而不死，就是说。对于快乐的东西他得不到，对于痛苦的东西呢他常常在留恋他啊，或在居苦之中生于这两种颠倒，简单。所以呢我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叫做佛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在哪，就是这个佛性。所以我们心这样就是说观察尊生，就是看到尊生受苦的时候立即就问到，哎，这一天都虚假的，这为什么尊生那么执着呢？你就这样观下，这个就叫做大悲心。然后呢尊生本来这个虚空呢，事实上就是佛陀大悲心现前，或者说它本来就是空的，是尊生的本性。而也并且你知道了这一切无常无我就是真性，或者一切缘起就是无为。那么说这个从智的角度上观察尊生应该起大悲心，是吧？就是要观到，你要不观的话就是不管任何一个尊生，你都要这样去观察。这样观察呢干什么呢？你能够起大悲心，大悲心出来，是吧？前面讲了远因近因和这个正因，是吧？就是现在我明白了前面的正因，就是我要住在正定际，我自己要明白我住在正定际上啊，就是说照这个论呢，为了让我这个正定际更加坚固。然后呢我过去的不定际，现在呢可以通过闻思的时候变成正定际啊。第三个呢，我过去有邪执，我现在进入到正定上来，我邪执去掉了。那说这三种都变成正定际，你已经决定了，是通过闻法的过程中你已经决定了。然后呢关于尊生，是吧？关于尊生起大悲心，那第一个观，哎呀，这个东西尊生都有的，这个乐本来就存在，为什么尊生不虚呢？然后到外面去观察，是吧？观察一切众生，就是虚妄的东西为什么众生那么拼命执着呢？就是真正的阿弥陀佛就在面前，为什么不认识呢？然后呢非要执着我之法执，或者是执着，就是我法执着，就是一个为独立的我存在，是吧？我起，所以这样的大悲心就生出来了。这个大悲心生出来的这个大悲心，因为我们要学佛，要跟大悲心相应，跟大悲心相应，一切如来以大悲心为体，那么说你的大悲体不就出来了吗？就是因为过了尊生这个种种嘛，是吧？你首先正定记你已经准备了，第二个尊生就在你现前，你每天都可以观察，你看到小猫小狗都可以去观察，是不是？能观察到了，大悲心就出来了，悲心出来了，大悲心就因为大悲心菩提心，因菩提心就是说大悲心是什么？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说你跟第一乐跟阿弥陀佛相应了，这个叫做菩提心。然后呢观察尊生的大悲心叫做大悲心，大悲心跟菩提上求佛道下化尊生的两个因就具足了，就前面讲正定际就是大悲心，是吧？不，这个叫菩提心，已经跟佛产生了连接。然后有观尊生大悲心，大悲心就下化尊生，心已经具足，这两论先合在一块叫菩提心。这种菩提心念念相续啊，成就什么？成无上正觉。你一旦住到正定际了，菩提心成佛，你就很快了。人受菩萨戒，你观正智，或者说你观这个阿弥陀佛都可以。观菩萨戒，观阿弥陀佛，观 政治关乎关于心里面的这个空性啊，就是，那我说这个这样你观到了，成佛就很快了，是吧？就要跟真定境相应就可以了。那我说这末法在我们这个时代观阿弥陀佛极为方便，是吧？阿弥陀佛大悲心时刻在我一念之中，阿弥陀佛大悲心一直就着每个众生的念头，跟阿弥陀佛，或者众生不知道，就像母亲救孩子，孩子不顾，他不顾父母，他不知道父母啊，一直在讨事，他母亲一直追着他，便也走了很久了，我们到现在，我还他抓着你不放，因为每个念头都从那一段生出来，但是有一天你一回头不就是吗？就是你看到阿弥陀佛大慈父追着自己的孩子，对吧？孩子一直在流浪，父母跟着后面追，你发现他一回头就见到父母，那我们作为长子应该怎么做呢？是吧？长子就是说你信自信教，自信教人性大悲同普化，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你这个念头从阿弥陀佛来生出来啊，那你说就是说这个时候看到君身就要他回来，回个头来，这就是做长子的事情，就是说你已经明白了，你就是长子，应该叫你那些所有的人都是佛的孩子，应该叫他回头，是吧？这叫大悲同普化，能跟佛相应叫上求佛道。然后呢，你能够观察大悲心，就跟大悲心相应，这个叫做菩提心。我菩提心就是跟你跟阿弥陀佛相应，你的菩提心都具足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此人这一生中就决定成就，就决定了成就，是吧？明天讲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神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